场上的在会场里面送雅各，雅各是一个旧约雅各书啊。那祝棚节的时候，他们就经常送传道书。那普尔节的时候，我们上次有交通过，就是以斯帖，他们常送以斯帖。那波月的时候，就是现在七八月的时候，他们呢就到那个哭墙的地方去朗诵耶利米哀歌，啊，他们在那地方就在那特别的神的怜悯把他们带回来。圣经里面有一个节是他们特别我们啊要注意的，就是五旬节。我们最近在查《使徒行传》里啊，五旬节，五旬节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朗诵《路德经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把这个恩典跟神给他们的怜悯，他们来跟神诉说。谢谢主把他们，但是他们的这个犹太人的历史里面，真是经过了非常多的苦难、挫折，但是神还是怜悯他们。好，我们今天来看几段，我们要打开圣经啊，都打开了啊，在路德记第一章，我们看到329页这个地方，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好吗？准备起来念第一章的第一节。我们挑几段经文来看，就把它重要的这个《路德记》里面的重点，我们稍微挑出来看一下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所里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区进军，这人名叫以利米勒。他的妻名叫马俄米，他两个儿子，一个名叫马俄，一个名叫西缅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。他们到了摩押地，就住在那里。后来马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。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，一个名叫马俄米，一个名叫路德，在那里住了约7年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七节的，我们一起来念。于是他和两个儿媳妇起行，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要回犹大地区。马俄米对两个媳妇说：“你们各人回娘家去吧。愿耶和华恩待你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，与我一样。”我们在第16节这个地方，16节第一章的16节到20节，路德说：“不要跟我回去，不跟从你。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哪里去；你在哪里住宿，我也在哪里住宿。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。你在哪里死，我也在哪里死。除非死人使你我相遇，不然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”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，就在那里去了。于是二人同行来到河里，他们到了河里，河着的人都惊讶，妇女说：“这是哪里吗？”拿俄米对他们说：“不要叫拿俄米，要叫我拉玛，因为全能者所受的大。”好，第二章的第10节到第14节，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，对他说：“我既是外邦人，怎么蒙你的恩这样连续我呢？”波阿斯回答说：“自从你丈夫死后，把你向活佛所行的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，到数不认识的民中，这些事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。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，愿你满得他的赏赐。”好，这个今天到这里。好，我们再看第4章啊，在第10节到第12节。第10节，第4章的第10节，他说又娶了 把人的亲属摩押女不得为妻，我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，也连他们在本族本乡里供奉。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，在城门坐的众和长老都说，我们做见证，愿耶和华使你进你家里的圣洁，像建立以色列家的伯拉利米的女儿一样。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，在伯利得名声。愿耶和华从这少女与子嗣后裔，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拿勒斯的家一样。好，最后一节我们来看，在第十五节的后半部，我们念十五节哈。他必提起你的精神，奉养你的脑，因为是爱慕你那儿子所生的，有这个儿子，有七个儿子。七个儿子还好。好，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啊，上礼拜我去参加的这个寇沙的那个这个三天的连续的布道啊，我就突然讲到路德金这一段了，因为他讲到寡妇，那寇四也就是他父亲的就是独子，就是他的母亲，就是个寡妇。那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，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个背景。士师实际就是在美国，在那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呢，这四百年呢，是他们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。所以他们刚从外邦回到迦南地以后，约书亚在那边征战。啊，将四这个迦南地十二块分成十二块地，给他十二个长这个雅各的儿子们后裔，但是呢，他们并没有把他们完全铲除掉，所以呢，外邦人呢就不断的来攻击他们，特别是北方的地方，他们不断的年年有战争，七个外邦人他们跟他们征战，南边的呢。在伯利恒那个地方呢，战争虽然比较少，但是呢，他们必须要靠雨水才能够得到他们的温饱，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得到饥荒来了。饥荒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拿米这家人呢，就往东边走，去到摩亚地。摩亚地其实从地图里来看，是在死海的右边。伯利恒就在死海的左边，其实不太远，只有六七十里的公里的路，大概四五天的路程就可以到。但是呢，他们就往那个地方去。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里面，跟摩亚人呢是为仇的。哦，从圣经出埃及记、民数记里面，我们都可以看得到。当然，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，这摩亚人呢。不给以色列百姓的食物吃，甚至于呢差遣那个巴兰呢，因为假先知来咒诅他们，可是神把这个咒诅呢变成祝福。但是呢，这一些呢以色列百姓呢，因为进到这个迦南地以后，他们虽然是跟摩亚没有很直接的来往，但是呢他们是可以通婚的。他们是给通婚的，你们知道挪亚人跟亚门人就是挪的他的后裔，那我们知道这样一个情形之下，他就跑到挪亚地区，在挪亚地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所敬拜的神，他们的文化，他们的背景都跟犹太人完全不一样。我就看到一个饥荒引起的一个家庭，他们必须要迁移到别的地方去。那我们今天来到美国，那我们这个就是这个理由来的，并不是说我们在国内有饥荒，或者在台湾、在香港。我想我们在国内，或者是在台湾，或者是在香港，我们来美国都是为了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，或者更好的 degree。但是 我们今天在坐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很感谢神。我们因为追求这些东西，或许我们在追求当中，我们遇见了神，我们认识了我们主耶稣基督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，我们为什么这么样子被神恩待跟怜悯。那我想每一个人在看这一卷书的时候，都一定会有不同的一种感受。他讲他说来到这个地方十年，来到摩甲第十年以后，拿阿米的先生以利米勒去世了，他的两个儿子也相继去世了，家里突然有三个寡妇，家里生了三个寡妇，真的日子很难过。他想一想，这两个媳妇还那么年轻，特别是我们刚见到这个大媳妇，就是路德，就是马伦的这个妻子，还有他二儿子基年的妻子，他们都还很年轻，他们还可以再嫁。可是呢，我们看到拿俄米在第一章的十六节这个地方，路德跟他说：“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往哪里去，我就往哪里去。”你住在哪里，我就住在哪里，甚至于说你死在哪里，我也死在哪里。他是完完全全的愿意跟随拿俄米，他往哪地方走，我就往哪地方走。今天我们在跟随主耶稣基督，也不是这样的吗？因为神要我们往东走，我们偏要往西走，我们就是受苦了。有时候我们自己的苦难来到的时候，我们并不知道，因为我们没有曾经在神的面前里面好好的求。我们要往哪个地方走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拿俄米，他这个地方他跟神说我就要怎么样，他听见，他首先先听见第七，那在第六节这个地方讲到说他在摩亚地他听见什么，耶和华眷顾他自己的百姓，就是伯利恒那个地方又开始丰收了，他听见了，他第一件事要听见，他知道神恩待他自己的百姓在他的故乡。第二，他要离开，他离开哪里呢？他要离开摩亚地，离开那个神所厌恶的、神所不要我们去的地方，那种败坏的地方，他离开。第三个，他要做什么？在第六节后半讲到，回到犹大地，回去那原先从那里出来的地方。我们人在悔改的三个步骤也是如此。你说李弟兄为什么要悔改？我没有犯罪。但我们常常犯罪，我们晚上我们睡觉以前，我们如果不进行省察自己的话，我们认为今天整天做的事情，我们要对不起神。但是我们如果养成一个习惯，每天晚上在上面我们祷告安静的时候，我相信在你的心里面，你会想到你会一件事情，我对某一个人做了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事情。我们要回转，回转的三个步骤就是像这样。当我们如果不听见神的声音，我们没有办法离开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回到神要我回到的地方去。我想路加福音有一段很有名的，大家都很熟悉的路加福音十五章。浪子回头的故事，这个小儿子不是出去了以后，叫他父亲分给他财产，他就挥霍无度。到后来呢，也是饥荒，他甚至于要去养猪，猪吃所看猪所吃的那个豆芽，他都觉得很美好。他突然想到，我父家里面这么丰富，我为什么不回去？所以他在回转，回转的时候，你看他的父亲拥抱他的时候，那一画面就是像父神一样拥抱那个失而复得、死而复活的那个儿子。但是我们常常看到这一段以后，没有想到另外一个大儿子，那个大儿子就怎么样，心存着嫉妒，为什么我为你、为我父亲做了一辈子的事情？你连塞只羔羊牛都没有，今天你这个落魄人逃过家里面的这个二儿子回来，你甚至因为他预备宴席。我常常想，我就是那个大儿子，为什么？我看到人家 神给他怜悯，为什么不给我？我看到人家神真的对他这么恩待，为什么会临在我的身上？这跟这个情形一模一样。但是神告诉我们，这些事情有神自己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恩典，你的恩典跟我的恩典不一样，但是终归有一个最大的恩典，神就是把他自己的儿子给了我们，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这个福气谁都拿不走。你将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拿米虽然一生跟路德这么样蒙恩，这样怜悯，他们也是在世的日子也要过去，但是留给后人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。今天我们也一样，今天我们要站在一个弟兄姐妹的面前，或者一个慕道友的面前，或者一个没有信主的人面前，我们使人家跌倒。上礼拜他不是讲到他的婆婆吗？一个见证吗？婆婆跟媳妇吗？他讲他的婆婆每天为他洗衣服煮饭，但是一面煮饭，他就一面说我命苦啊，我为什么要为我的媳妇儿子煮饭？拿着他们的内衣内裤到外面去洗，大厅中的洗，一面洗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，我要为我的媳妇我的女儿，甚至把他们的衣服都挂在这个地方，这是证明他只是把他洗，但是你做了，但是他在那边讲的时候人家就听进去了。到后来你听到这个见证的尾巴的时候，他讲的这些事情，他说他的婆婆跟他的媳妇道歉，但是最后有一句话非常重要，他说我一直想把福音传给我的媳妇，我的媳妇为什么不走进教会？你知道后来牧师问他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在最美的地方，他说我在家里已经听够我婆婆每天都跟我说三道四，我再走进教会的话，我要再听他讲一遍，我不如在家里比较安静，那是我最 peaceful 的 moment。 所以我们能把自己的媳妇不能够信主挡在外面，我们常常做这种事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常常不知道。寇牧师那医生，寇少恩的父亲寇牧师，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，看看他这一本书写得非常好，被恩待被怜悯。他这一本书在，我想我们常常看书，但是让人能够感动的书并不多。这本书让我一面看一面流眼泪。他在1991年7月1号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因为心脏受到一个极大的打击，医生跟他讲他大概存活日子不多，在三个字。他跟神祷告，他说神你给我两年，他说为什么两年？他说我要到国内去传福音，这两年时间我要到国内去传福音。后来他隔几天他身体好了，他就跟着他的妻子啊，他在这本书里面也写到，如果你有一起看的话，就在主恩年年里面这本书，他写了两本书啊，合一选啊，师母，他第一本书叫做《心生片片》，这本书叫做《主恩年年》。他们到大陆了以后，国内，他们整整在国内待了两年。那个时候九一九二九三年的时候，国内还是蛮落后的。像到福州去的时候，他们甚至上厕所还是那两个板子的，那种很旧的那种卫生设备。他讲到讲到最后，他说一天他讲到讲16个小时，讲到最后他站不起来，要姊妹去帮他扶起来。他在国内写了《年经集》，总共写了十几二十本，帮助了很多当地那时候在追求信主的弟兄姐妹。他回到国内以后，整整1993年6月30号。神用他结尾听不下去，整整两年。他的师母在主恩年年里面讲，我们为什么要求两年呢？ 应该要求十年吧，二十年。有时候我们张开口跟神求，不要怕，就求。你认为不可能的，神就认为可能，因为你把自己摆上，神难道不祝福你吗？神难道不祝福你吗？在他的八个孩子里面，寇少恩是老六，男孩子是第六个，最后一个。当时他在书里面讲到，这个孩子是念新闻系、戏剧系，不会最不会念书的。但是六个孩子里面，今天神最喜欢他。你看四平平的人，神的恩典临到你的时候，你的能力就会彰显出来。不是你，乃是因为我们信，所以我们能够就可以彰显神的荣耀。啊，这两天我大概两个礼拜以前，我有一天晚上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我一个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弟兄，我不晓得为什么神有被感动，叫我一定要打电话给他。啊，我刚好去 supermarket 逛，他就坐在那个背景的人，我拿起电话打给他，说他不在家。我想不在家嘛，就好吧，那就再说了吧。等到回到家里头，我想想还是不对，还是要打，因为神有个感觉叫他打电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大概也超过十年没有跟他联络，自从来到洛杉矶以后，结果我就再打电话给他，半个小时以后到了家里头，结果电话打通了。我跟他了解，十年来我们两个没有见面的这一段，我们 miss 掉了。这位弟兄，因为在十多年前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在北加州服侍。他那个时候生意做得非常的好，非常有钱。我那天打电话给他的时候，他说我 file bankruptcy， 他说我现在一无所有。里面讲到很多的冲击我们的过程。后来我跟他讲，我说神还是会祝福你，你只要走在神的道路当中，神还是会祝福你。那我就电话就挂了。后来他跑去洗完澡以后，他越想越不对，他打一个电话回来以后，他说：“李弟兄，你今天打这个电话给我，并不是偶然的。我要再告诉你几件事情。我的儿子今年26岁，决定已经念神学院了。我自己本身。”神有呼召我，我也愿意去念神学院。虽然我不知道前面道路是什么，但是今天早上我的姊妹在教会做见证，她讲说神也会祝福我们满满的。她说我今天听了两次这句话，我相信我抓住这句话，我要走下去。所以我就觉得这句话我是要告诉她，神那天就感动我去告诉她。她说李弟兄不要忘了，又都常常打电话来，所以关怀啊。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，今天你要想到某一个人，你不要就马上就过了，他可能就在这个 moment 他需要的，而且他需要你的时候，你给他一个鼓励，这种不是只有金钱能够达到的，神在一个人的关怀。比如说今天的人太冷漠，但是你当越关怀一个人的时候，他的心就被神恩感，他就打开了，神借着你说话。他就能够继续走向他以后的道路。神能够带他，我将来希望有机会，我再跟你们再继续讲下去。但是我相信，神在这个 moment， 他还是帮助他。他的困难，神会为他解决。因为我们人的一生里面，并不是都是顺境的。但是在困境的当中，我们更能够经历神，就像玛利亚一样。他第五遍看不到，他是一个非常有见证的婆婆。他为什么有见证呢？当时他要离开摩甲地的时候，这两个媳妇都愿意跟着他回来。话说今天很多婆婆要带着他们媳妇走的话，说你赶快走吧，我面膜出物了。这表示说这个婆婆的儿女，她非常的有见证。我相信在这个几年的当中，她看到她婆婆生活上的见证，读经祷告，她愿意为她的儿子和媳妇摆上那种关怀，那种 care，